她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交通太多哈，但是她居然说我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姊妹哈。请注意，我的慧是没有心的，所以是有智慧呢，或是没有智慧哈。许多人说，许多人为我做诠释哈，说我的心已经给了神，那神把它放在中国哈，那么神把它放在宣召的工厂上。那么感谢神，我们一群有心来服侍神的人，今天下午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翻开神的话，但愿神的荣耀来照亮每一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这一家你自己的孩子们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翻开你自己留下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知道里面充满了你自己的旨意，充满了你要我们跟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今天下午在这样子人容易困顿的时间里面，你来提升我们的灵，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你。求你用你的荣耀来照亮心上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好叫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更知道怎么来侍奉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下过田插秧。哇，我要跟你们学。孝刚，你在哪里插的？在你爷爷家。你的秧插得很直吗？他只插好玩哈，可见他只是个业余者，他不是一个职业者哈。那么我也不知道说其他的弟兄姊妹你们秧插得怎么样，但是有这么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年轻的农夫，他初次下田的时候呢，他以为插秧就是这么简单嘛，就像我们在迦南平原里面看到那个秧一排一排的很整齐，或是我们在上海附近的农村里面看到，哇，多漂亮的那些稻田哈，都插得很整齐。但是呢，这位年轻的农夫以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当他去插的时候，他说，哇，连要把它拉成一条线都很难。他就觉得很奇怪，他把那个秧拔起来又插回去，怎么样插怎么样插都插不直。他看看隔壁的那块农田呢，看到那个老农夫悠哉悠哉地把那个秧插下去插下去，站起来插下去，那个秧就那么直。所以他就过去问那个老农夫说，哎，请问啦，老先生，你教我怎么插秧好不好？我的秧为什么都插不直？他说，简单的，年轻人，你只要对准一个目标就可以了。他说，哦，这样子，那我就对准一个目标来插秧。所以那天他回去之后，他回到他自己的田里面，他就对准一个目标来插秧。他插插还是不直，把它拔起来再插还是不直。他又过去问那个老农夫说，为什么我的秧还是插不直？他说，你对准什么目标？他说，我对准一头老水牛啊。他说，年轻人啊，老水牛会起来走动的，他尾巴会扫来扫去，你要对准一个不改变的目标，你要对准一个大块的石头，它不会被搬动的，以那个做目标，你的秧才能够插得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都是奉献的人，我们一生要来做福音的执事，我们要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是我们侍奉的目标？什么是那个不会改变的目标？当整个社会、整个教会一直在变动，我们在洛杉矶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走小组教会，那个教会走另外一种所谓亲近主的那种形态。到底什么是我们侍奉的目标？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三节，我们来看，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侍奉的目标是什么。好，我们请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好，大家翻到了请一起来读。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创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你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来看到一个对准目标的侍奉，包括三点。第一个是传扬基督测不透的丰富，第二个是彰显神百般的智慧，第三个是放胆面对荣耀的患难。 三点。我们看第一节第一段第七节到第八节，在这段经文特别在第八节里面，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八节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的小跟基督的丰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那样的小，我们才能够认识基督的丰富，而我们在基督的丰富里面，我们才知道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在这里文法上面他用了最高级的，比众圣徒中最小的，然后他又加一个比较级，比众圣徒中最小的再加一个更小，更小，意思就是说，保罗是说，如果历代历世的以来所有的众圣徒排队排起来，我保罗是站在最后一个，我个子也小，我这个面貌也长得不怎么样，我这个Paul这个名字也本来就是小的意思，我就站在那个最小的位置上面。是的，当保罗想起他自己的蒙召的经验，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要去逼迫基督徒，他等于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他是一个等于是杀人犯的帮凶，在他的几次讲到他自己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说，我将基督徒抓到公会，要他们逼到死地，这样的一个罪犯。他也曾经说过，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我本来不配做使徒，因为我原来是逼迫神的教诲的，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教父波提甲说，岂有此理，保罗，你抢了我的位置，我才是最小的。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弟兄姊妹说，哎，波提甲，不只是你啊，我也要跟保罗来抗辩一番，你抢了我的位置。当我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应该排在那个最小的。85年我在华神进华神论全时间的时候，那一年我站在 interview 的当中，有一个老师，一个卫道学的老师就对着我说，像你这样婚姻失败的人，你不配，我们学校不会收你做来学习，因为我们不会投资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是有黑记录的人。那时候我流着眼泪，我说，你们不接纳我，但是神接纳我，神学院不收我，但是一生里面，我的生命里面可以不断的学神。我那时候很勇敢，但是其实我是掉着眼泪。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做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还小。刚我说，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很小，我们就能够看到基督的大，我们就看到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那个是一个极大的对比。这里讲到不只是传基督，当有一年神让我好好的去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个呼召在我的里面，你要我与我传基督，不只是传基督，是传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 unsearchable 无穷无尽的，似乎终极很难寻找的，似乎是没有限量的，他的丰富。然而他又给我们一个应许，寻求必要寻见，叩门你必要开门。基督的丰富，基督表现神所有的丰富，在哥罗西书那里面讲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我们看福音书，如果你是当年的门徒，我常想，我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常想，我是门徒，我如果是门徒，我跟在耶稣基督的旁边，每次他行完一个神迹，就像上次主信所讲的那段经文，连风和海都听他了，这是谁啊？我嘴巴会张得大大，眼睛目瞪口呆，说这是谁啊？看到2000头猪投到海里面，我说这是谁啊？整个在福音书里面，所有耶稣所讲的每所记载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他的神迹奇事，他所走的路，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耶稣基督他的所说所行，他表现的神一切的丰富，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可以去摸得着的，摸得着的。保罗怎么知道有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保罗在以弗所书常用那种很超然的那种形容词，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大。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何等是需要我们去经历的，是需要我们去祷告的，是需要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不断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读到的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了。我记得在华神那一年85年代86年，林道亮院长总是每一次带他自己带祷告会，我常常想到他那个带着那个语重心长的那种口气，他说，华神的同学们啊，你们要记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给你们的托付，你们要好好的背这一段圣经啊！你们要求主开你们里面的眼睛，让你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丰富。他说，眼睛打开的基督徒跟眼睛没有打开的基督徒是有很大的差距，你们要把这段圣经告诉教会，要把以弗所书好好的跟教会来讲解，让教会让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我常常想到这句话，我常常想到这句话。前天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学术论文的发表会里面，这位老牧者他仍然持守他自己那个很清楚的那呼召，他仍然不断的，他在生命里面那个基督的丰盛不断的能够彰显出来。我的父亲是个很爱旅行的人，那么这几年他其实一直很喜欢日本哈。那每年3月到4月他到日本看樱花，每年10月到11月他到日本看モミジ，就是枫叶。那么过去的10来年里面，我抓住机会我就会跟他去。那么我的父亲呢，他不只是去，他做研究的工作，他做研究的工作。从3年前开始呢，他开始上电脑，开始学电脑。他现在今年78岁，75岁的时候，他为了要研究日本的樱花，为了要研究日本的モミジ，日本的枫叶，他上电脑，然后找日本的所有的资料，然后他开始看台湾，他开始排行程。然后每次我爸爸对我最好的礼物就说，来，女儿，来跟爸爸去旅行，我为你出钱，你跟爸爸来。所以偶尔我总有，像今年去年我去了一趟枫叶之旅，前年我跟他们去了一趟樱花之旅，那其实之前还有很多次的机会。因为我爸爸他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寻求，他从各样的资料，他买了很多的书，他买了很多的录影带，他呢，他进 email 里面，他进 internet 里面去找各样的东西，连日本那个旅行社说，哇，台湾那个 Q 赏哈，许医师哈，Pro 就是 professional 哈，就是变成一个旅行的专家。我跟我父亲去玩的时候，永远我们看的樱花都是满盖，所谓什么叫满盖吧，开得最满的时候，开到走到什么地方就开到最满，所有人就说，哇，许医师你怎么知道今天这边开得最满。他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研究一直研究。有一年我跟他去看枫叶，我们到日本一个地方很有名的枫叶的溪谷里面，我爸爸研究说，哎呀，这个美国的枫叶漂亮是漂亮，但是日本的枫叶巧，日本的枫叶又巧又要碰又要配合这个日本的溪谷，所以我们就沿着溪谷看枫叶，溪谷的枫叶已经非常漂亮了，我们又捡枫叶，又听着那个溪谷的流水，在那那个秋天里面，那个整个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走啊走啊，那个下午走走走，竟然从溪谷里面我们竟然进到一个湖边，那个湖在满山枫红，满山枫红配合那个碧蓝色的那个水哈。我说，老天啊，怎么有这么美的地方？我们坐着船游那个整个枫叶的山谷。我说，爸爸，你真是 pro 哎，是 professional。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欢跟我爸爸去玩，因为他知道哪里好玩，因为他曾经去过。弟兄姊妹，保罗能够传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因为他经历过，因为他经历过。当我自己从神那边领受这样的呼召，说，神啊，那我为你传基督测不透的丰富的时候，我说我知道，我要传，我必须先自己先经验，我必须先自己先认识，我自己必须先寻求。虽然神的脚中好像那样难寻，但是是那样无穷无尽，但是美上加美，不断的那个精彩的那个生命一直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记得有一年在安徽或是河南的农村里面，那天我生日，我摸摸我的口袋，我说主啊，我一点都没有可以庆祝我口袋的东西，没有我庆祝我生日的东西可以吃，连一点点糖果我没有。我说哎呀，包包里面找个糖都好，让嘴巴舔一舔，感觉说今天生日哈。然后我就跟主说，好了，算了，没有关系了。然后就在那边备课祷告，突然有一个来敲门，一打开门是个老太太，穿着那个农村的那个黑色的衣裳，那个黑衣服，大的那个黑黑的裤子，那她两只手就放在那个口袋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她，我不认识她。她说，老师，我来打扰你。我说什么事情啊？我说什么事情？她说，我有东西给你。我说啊，什么东西啊？她说是我孙子给我的。我说什么东西啊？那他手就抓着他那大裤带的两边，这手就抓得紧紧的。我就一直在想，他要给我什么东西啊？他要给我什么东西？结果他手一摊开，七颗糖果。我说我就傻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又从这边左手又出来，又是八颗糖果，一共十五六颗糖果。我说上帝，你是全知的神，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糖果其实不重要，神知道我的意念，神的全知，那个才是宝贝。弟兄姊妹，在生活生命里面，当神让我们愿意这样不断来，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来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朵花看天堂，对不对？我们可以从一粒沙里面看到整个神的作为。所以整个我们侍奉的目标，第一点，对我来讲，也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传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而我们有一个祷告的主，让我在生命里面不断不断的经历你的丰富，不断的从圣经里面，从侍奉，从生活，从灵命里面，从书本里面，我们不断的去认识基督的丰富。我们说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一个对准目标的侍奉。第二点是要彰显神百般的智慧。保罗在他整个服事的过程里面，他建立了教会，他建造了教会，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知道教会在地上的设立是要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想我们每一个牧会的，每一个在教会服事的人，我们都会问说，我们怎么样让教会能够彰显神百般的智慧？到底什么是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寻求很多很多的方法，很多很多的方法。小组教会是一件事情，G12是一个，是不是？在台北某一个大教会，我亲自听到牧师说，现在邝建雄的小组教会东西已经过时了，我们可以把那录音带丢到垃圾桶，丢掉了，因为现在是康熙时代。你知道是康熙是谁？城市教会的另外一个25岁，他们的牧者全部都是25岁以下，他们半年在神学院就毕业了，所以他们训练一批好像很有能力的传道人。他们说现在是康熙时代了，又没有多久之后，我听到他们跑到美国什么地方来追什么 G12 的，就哦，这美国也有。所以我就看他们这样换来换去，那到底什么是神百般的智慧？当然我们知道说神百般精彩的智慧可以显在神的创造里面，可以显在神整个对大自然的护理的当中，但是神的智慧可以显在他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说这恩典是神用百般智慧，聪明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哥林多前书说，人既不能够凭自己的智慧认识神，神就用把人当作愚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人。这愚拙的道理是什么呢？犹太人求什么？求神迹。而希利尼人求什么？求智慧。但是我们却是传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今天我不知道说，我们除了高举十字架，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之后，我们教会还要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知道，在马丁路德的时候，十架神学就一直被宣扬。十架神学相对的是一个什么？荣耀神学或是成功神学。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我一直在中国大陆侍奉，这几年十架神学没落了，我真的不得不讲，真的是汗颜啊。 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家庭教会是整个普世里面应该是最高举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些教会，为什么如今成功神学也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里面漫步了？有一年1999年12月，我坐在安徽的一个农村里面，我面对着一个弟兄，我们前5年的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从三字教会里面出来，他被三字教会逼迫，他原来是一个书记，他放下那样子的工作，他开始他在家庭教会，然后他开始服侍，慢慢慢慢他建立了教会，然后他常常觉得说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逼迫，因为三字一直来找他，所以他常常躲到山里面去祷告，一大早3、4点他就躲在那边，他说有一棵树是他祷告的地方，他就抓着那棵树一直祷告，主啊，你向我显明你的荣耀，你向我显明我离开三字是对的，你对我的呼召是清楚的，他一直在这样的祷告里面。那么在那5年当中，海外的教会帮助了他们，海外的宣教的机构帮助了他们，我就看到一个谦卑的弟兄慢慢慢慢他的神采不一样了。当他的宣教团队往10个省份往外走的时候，他说我有百万人的教会，我建立了一个百万人的教会。1999年12月，我跟他坐在一个乡村的一个农舍的一个小房间里面，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多少钱吗？你们的机构负责人下次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你们谈，看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这样一笔数目，如果你们不能给的话没有关系， WTO 已经要开放了，很多的团队进来，我们不怕没有人供应我们的需要，谁给我们钱多我们跟谁走，这是我亲自听到的。我们在这位弟兄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十字架被高举，我们看到是他自己的成功，看到他自己的荣耀。而没有多久，在1999年，再过2年之后，2001年，他高楼塌下来了，整个团队散掉了。安徽那个地方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亏损。弟兄姊妹，在洛杉矶，我在这里有17年的时间，参加过各样不同的聚会，甚至以前我自己的教会是已经走上极端灵恩有7年之久。有7年之久，有一次在我们那个教聚会里面，有一位自称是使徒的一个牧师，他讲了一番话，下面人一直拍手，我愣在那里，我说老天啊，这是真理吗？他讲了一句话，他用了一段神的话，他说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像我们这些贫穷都可以成为富足。他说弟兄姊妹啊，神的儿女是不会穷的，是绝对不会穷，我们都会富足的。他说我对我们自己的教会说，我看到你们停在 parking 大的车子都是破车，都是旧车，我看得很讨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回去每个人换新车，这是我自己听到的。你知道下面的人就一直拍手，很多华人，我们的基督很多是我认识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直拍手，我说他们在为撒旦在鼓掌，他们在为撒旦的作为在鼓掌。我说神啊，求你在你的教会讲台恢复十字架的真理，恢复十字架的信息，兴起你自己的仆人能够紧紧跟随耶稣基督走，背起十字架。我们有很大的十字架挂在教堂，但是十字架不是挂的，十字架必须要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像耶稣说的那个十字架的印记在我生命里面，十字架是要去背的，是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策略方法能够比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最能吸引人。耶稣基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这是指着耶稣基督死而说的。弟兄姊妹，我过去一直在98年一直到现在在带领一些弟兄姊妹们读这一本书，不再一样。1995年美兰浸信会的这一本书带来了整个属灵的觉醒。这本书主要重要的两个那个目标是查验并活出神的旨意，改变生命的操练。他当中有一段，他说神透过圣经，借着圣灵，透过圣经、祷告、环境跟教会，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他做事的方法以及他做事的计划。这位作者他说，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从圣经里面，从我们的生活里不断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好叫我们明白他是全知全爱全在的神，全能的神。 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是全知的神，所以他知道什么地方我们往前走有地雷，因此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不会踩上地雷，不会有一爆炸，我们必须要跟随他。他是全能的神，他给我们够用的能力来带领我们走过这段路。他为什么要用神的方法呢？他说因为神的方法含有救赎的意义，因为人又用人的方法的，人的理性是堕落的，人是堕落的，我们自己的方法而不用神的方法，我们的结果还是堕落的。为什么要用神的计划而不用人的计划呢？因为人的计划若是成功的话，荣耀归给人而不归给神。弟兄姊妹，我们该走什么路呢？当我们要去牧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跑去那个纽约的布鲁克林那个会幕堂，那个疾风劲火的那个作者，我们说哎，请问你告诉我，我怎么样让教会能够彰显神百般的智慧？你知道这位作者他前年去到台湾的时候，他跟着所有的牧者讲说，你们以后不要再请我到台湾来讲道了，你们也不要跑到韩国那个赵永基那边去找什么样教会增长的办法，只要回到圣经跟随圣灵。去年我们从中国回来的时候，伟炫跟雅慧跟我们在这边 present 了一个关于这个我们在新疆的宣教。那我如果弟兄姊妹当有记得的话，当中有西北灵工团，我们访问了西北灵工团的早年的那些牧者，那位田大爷我到现在我仍然记得，我跟伟炫跟雅慧我们当着面问他，我们说田大爷，您经历过文革，从1954年这样子整个从中国的东边一直带着一个意象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你现在在新疆这一个南边这个城市里面，你仍然守在这里，请问你对今日的教会你有什么样的劝告？他有一个女儿是走极端灵恩的，让父亲的心非常的难过，整个新疆的教会被影响得很厉害，外来的福音，外来的灵恩，还有本土的灵恩，各样的灵恩都有。他在那样子的伤心之余，他讲了一句话说，年轻人啊，让教会回到圣经吧，让教会回到圣经吧，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对准目标的侍奉，第三个事情是放胆面对荣耀的患难，放胆面对荣耀的患难。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他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因此他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在监牢里面的保罗跟外面自由的教会，处在一个自由空间的教会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患难是荣耀，为主所受的患难是荣耀。这是保罗说的，这是保罗的生命里面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当保罗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透过雅加布告诉他说，你到耶路撒冷会有你要被抓的。门徒也被圣灵感动拦阻保罗到耶路撒冷，但是保罗很清楚的说，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前面有患难与锁链等待我，他却不以生命为宝贵，也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管生命看为宝贵，只要怎么样行完神这个路程，证明神恩惠福音的道，领受从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福音的道。前面有患难与锁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也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是为主的缘故，他在监牢里面，他说这是荣耀，这是荣耀。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的冠冕。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当我在一开始我被蒙召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什么东西会夺我的眼目，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没有别的条路可以让我羡慕要走的。而每次遇到患难的时候，我就说，主，在这其中你的美意是什么？你的美意是什么？其实在我自己亲身带领两个孩子走1978到现在25年， 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我今天孩子一个29岁，一个26岁，两个男孩子，在这个长漫长的过程里面是非常的辛苦的，非常的辛苦。但是每次在我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神就安慰我。有多少次有一个孩子发烧了，一个孩子发烧发高烧，另外一个孩子在睡觉，我就问主，我要把这个孩子送进医院去急诊处，这个孩另外这个孩子我要留家里还是我要带着走？我不能把他留在家里，可是我带着走，我要把他吵醒。可是神给我极大的恩典。我记得有一次我老大发高烧，我就把老小的也抓起来了，然后我们在路上，在冬天，冬天的那个寒冬的，我在路上我叫计程车，我一直眼泪一直掉下来，孩子发高烧，这个小儿子说，妈妈你看天上的月亮好亮。我说感谢神，我说感谢神。前几年有一次我的儿子也是半夜出车祸，整个撞毁了，车子撞毁了，他打了一通电话，2点多他打了一通电话，马上赶过去，远远的我就看到几部的那个警察车围在那个路口那面，然后我看到一部撞毁的车子，我说我儿子在哪里？看到他整个这边被包起来，他站在那里，他说妈妈我没事。然后看到车子整个撞毁了，但是人就是整个一只脚手受伤。我就想到多少个夜晚我就是这样经过的，我一个人要面对那么样多的事，我要做爸爸，我要做妈妈，但是我知道神让我在这样患难里面，我经常发现神的奇妙，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昨天我参加一个追思礼拜，上个礼拜三我也参加一个追思礼拜，是同一个家族的。上个礼拜三的追思礼拜是金老波波，金老弟兄86岁，他犯癌症肺癌很多年了，到最后了已经没有办法，主就接他去，他平安的去了。在那个整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平安，因为主接他去，他真的安息在主的怀里面。但是我昨天参加的追思礼拜是他媳妇的追思礼拜，为什么呢？是因为上个礼拜三的追思礼拜结束以后，他大儿子一家从洛杉矶晚上开车回德州，经过新墨西哥州的时候发生大车祸，车子整个翻了，整个跳上来压下来，他的大媳妇当场死掉，整个脸全部破掉，全部破掉。我昨天坐在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在问主，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我有一个疑问说，在这个车上，这一个车上，我五个人里面还有谁是基督徒？没有，就是这位蜜姊妹，就是这位大媳妇，只有她是基督徒。虽然她不是一个很追求的基督徒，但是不管怎么样，她是在基督里面，她有永远生命的，她有永生的人。而且很奇妙，就在他们翻车的前2个小时，她才跟她的儿子换了座位。结果注定要走的是他，不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主为什么有这个患难这样的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看到那个荣耀的那一面，因为上次金波波的安息礼拜的时候，我为他念故人生平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就是他的心愿，说我愿意我盼望我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能够来投靠耶稣，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一生来跟随基督。上个礼拜那个牧者的整个的正道里面也一直在讲，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盼望他们的家族都能来信靠耶稣。可是才隔了几天而已，同样的一群家人，同样的一群朋友坐在那里，思想的同样是一个问题。我问主说，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蜜姊妹？为什么不是他的先生？他的先生没有信主，为什么不是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没有信主。神拣选了那个姊妹，神用了那个姊妹，在那里昨天有一篇很好的道，因为这个姊妹在基督里面死了，她有永远的生命。所以面对的那群家族，上个礼拜三不哭的人昨天全部都哭了。我说主，那个姊妹虽然死了，虽然经过患难，但是有一个荣耀的侍奉，有一个荣耀的侍奉，他躺在那里为你做见证，他在基督里面死的人，他永远在你那里，他向他们的亲族来发出一个邀请，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吧。感谢神，在过去的侍奉里面，或是跟随基督在宣教的历程里面， 神没有给我太轻神的路好走。从开始服侍的第一天开始，从 interview 开始就是羞辱，羞辱就被挂在脸，挂在我的身上，好像一个 mark 一个 label 给我贴上去，你这样的人不配侍奉。甚至在我们到中国去宣教，你知道中国很多地方是相当保守的，不见得可以接纳姊妹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安徽侍奉，那次在一个地方头一个点有五天的侍奉，我八个小时，早上四个小时，下午四个小时，那是一个没有安排好的侍奉，所以就变得我一个人落单。我一天要八个小时的侍奉，我每天把我的脚那个已经发肿的脚就放在那个棉被上面，就这样子让他希望他那个可以消肿一下。我站到后来四十个钟的站下，我简直真的是这个脚不是我的脚。我想说五天的侍奉之后我可以休息了，但是没有想到说那天下午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人说，徐老师走走走，因为那边没有老师。我说什么啊，我说我已经有，我说我五天每天八个小时。他说老没有别的老师，四十个学生在那里，你一定要去。我想到彼得，你少年的时候你自由来往，但年老的时候你手要伸出去啊。好吧，我说我手伸出去，你绑吧。后来我又在第二个点三个小时，三天连续下来八天，一天八个小时。我说主，我已经不是我了，我没有力量，我的喉咙已经是没有力气了，都已经是痛了。我说啊，老师，那个老师要来了，有一个老师来了。我说感谢神，让他教两天，我来休息两天。然后上帝真幽默，当地的一个弟兄，一个就是他们教会的领袖，他就过来说，哎，徐姊妹你挺行的嘛，你教了八天还可以教啊。我说我已经不能了，我真不能了。行了行了，能者多劳，你知道人若要你侍奉的时候一定讲这话，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他就说江苏有一个聚会他不能去，他说你帮我跑一趟，我看你行啊。我说好吧主啊，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我不再是年少的，这可以自由来往，我手伸出来你绑我好了。所以那天又带了一个包包，一个弟兄就让带我坐上火车，在那火车上我还跟一个人传福音。那清晨到了江苏某一个地方，下车换了几种车，到最后是蹦蹦车。蹦蹦车在那个田里面那个路上咚咚咚咚咚咚了两个小时之后，我都已经快被闪掉了，你知道吗？被闪掉了。然后去到一个接待家庭，那个弟兄看到我，那个当地的那个领袖，他看到领导哈，他看到我说你是谁？张弟兄为什么不来？哦，他声音很大哎，你是谁啊？你姓什么？你姓啥？我说我姓许，他有声音越大，我说我姓许。你这次来讲什么？我说我讲弥赛亚是诗篇灵修的，有什么好讲？我说啊。他说张弟兄不来你能啊？我说不能，我真的我不能啊。然后怎么办呢？我就好像被放在审判台上面。那一天他就派来了二十个弟兄，就坐在下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太圣经，圣经不翻的。我真的站在那个讲台上，那在一个那个很破落的农村里面，我站在那里，我说主啊，我真的不是人啊，我被对待真的不是。那几个人那样子眼睛都那么大，那就瞪着我，就瞪着我，我只好说主啊，让我只看到你，不看他们，真的只看耶稣，不看其他的。我说主啊，你给我胆量。就在那样的时候，当我就讲，早上下来，下午来的时候多了二十个人，有姊妹们来了，然后呢，开始他们把打开圣经了，笔记本拿起来了，就开始写了。第二天来了六十个人，到了第三天聚会的时候，已经将近一百个人了。那常常在那边讲的时候，他们就。啊，主啊，感谢你！最后结束祷告是三个小时，我从八点上课上到下午三点，十二点到三点全部都在祷告，每一个人都跪在地上。我说主，那不是我，是你自己做的，是你自己做的。你知道，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对我很凶，你是谁呀？你能讲什么？那我走的时候，他们给我二十个鸡蛋，说老师你在火车上吃。他们给我一大包花生，老师你在火车上剥着吃。然后他们给我很多的橘子跟苹果，然后呢又在我的包里面要塞钱给我。我说我们不拿的。他说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然后他告诉我说，徐姊妹有两封信，麻烦你拿回去给张弟兄，一封信拿给陈雷牧师。 我说好，我一定帮你们教得到。我就见到张弟兄的时候，他一打开，他说来，徐老师，我念给你听。他说张弟兄，桥归桥，路归路，你该走的桥你没走过来，徐姊妹该走的路神让他走过来了，所以你还欠我们。不过感谢神，你这次不来，让徐姊妹来，他让我们看到诗篇里面的丰富。我说啊，主啊，感谢你。后来我把另外一封信交给陈雷牧师的时候，他看了之后，他说慧芬你要不要听啊。我说你干脆给我看好了。我打开一看，啊，我真的很难忘记哈，在我生命里面有些人对我的这个评语跟对待哈，感谢神都是恩典。他说陈牧师，你们让徐姊妹来代替张弟兄的时候，我想你们怎么把那个桌上掉下来的碎渣给我们吃呢？但是当我们这三天我们把那个碎渣捡起来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那是珍珠。弟兄姊妹，什么是荣耀？在平顺里面我们看不到那个荣耀，但是在患难在羞辱当中，在你很艰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的时候，神的荣耀不断的向你来显现。还有什么是我们要去侍奉的目标吗？是小组教会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哎，我的侍奉的目标是复兴中国，神要我去复兴中国。我说你好大胆哦。有个弟兄说，哦，神要我在天安门开100万人的布道会。我说是哦，你还要等哦，还要等哦，先从一小步开始走。什么是我们侍奉的目标？在这段经文里面，三大目标很清楚。第一个，传扬基督测不透的丰富；第二个，彰显神百般的智慧，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教会唯一的道路，唯一彰显神百般智慧的方法。第三个，将为主所受的患难看成是荣耀，放胆平信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支取他的丰富，来面对那被称为荣耀的患难。在我们当中有几位弟兄姊妹今年要毕业，我不知道你侍奉的目标在哪里，是某一个教会，还是传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我跟主说，不管在北美，在海外，在中国的农村，在西北的边疆，或是有一天你把我放在维吾尔族人当中，主就是唯独你是目标。我们一起祷告。圣灵，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让我们坚定的来跟随你。许多时候你的信息来的时候我们受感动，但是当我们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被许多的杂事，被我们自己的一些意念，我们把你挤开了。圣灵，我们恳求你来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所得到的信息，所领受的呼召。你永远是我们侍奉的目标，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来丰富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不断的寻求在基督里面测不透的丰富，好叫我们可以传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好叫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跟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纵然有患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显现，我们要说主，那是你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为叫我们更高举你自己的名。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自己的孩子们，你自己的仆人们，一生来跟随你，坚定不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